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有福的，因为主如此的爱我们，他不单来为我们赎罪，他也把天国的道理告诉我们，让我们不单可以领受他的赦免，还可以在他里面活出精彩丰盛的生命。今天我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分享一段特别宝贵的信息，活在基督里。我有时候感觉自己活得是比较有平安喜乐，但有时候呢，似乎这种平安喜乐很快就会过去。作为基督徒啊，在这个世上一直在挣扎，有各种各样的处境，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充满压力的时代，所以往往一种快乐、平安的心情似乎是很短暂的。我们怎样可以得胜呢？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说我信了主已经够了，不需要追求了，假如是这样，那你就可能想得太简单、太肤浅了一点。其实信主，主耶稣指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既然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有重担，就是有压力。这一切的重担和压力不会离开你，但是虽然有重担，虽然有压力，但是主耶稣他给我们有应许，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会被这些重担压垮，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可以靠着主得胜。今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我们采用的是圣经新译本，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培植的人，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溢。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一切，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我把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读这段经文，你看主耶稣一直反复的来讲，反复的讲，他强调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藏在他的爱中，并且我们要懂得彼此相爱。但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隔墙，导致人和人人心隔肚皮，人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就是在同一个家庭当中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彼此相爱。更何况这个世界还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界、不同的一些文化，导致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真诚的相对、真诚的相爱。你看到我们活在美国这个蒙神祝福的地方，这实在是神的恩典，这里各方面都有自由，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是一个基督徒占多数的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美国所建国这样整个历程当中，基督的爱一直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基督的爱，以至于这个国家能够承受上帝的祝福，这是美国的历史。不过你要知道，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就成就的，是需要人去追求的。如果没有人去追求这种平等的爱，这种无私的爱，如果大家没有一个共识，社会没有一种力量，那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表面上。就拿美国来看，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国家就必然是各方各族聚到一起，虽然白人占多数，但是你也会发现白人也有不同的地方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背景。所以在以前就曾经出现，只是按你的皮肤、按你的人种，大家可以彼此相爱，久而久之就出现问题了，发现社会上其实有一种虚假的爱，就是按照同一个类型的种族，大家可以彼此平等、彼此相爱，但是不同的皮肤就会导致受到歧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不分种族的。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位牧师，他叫马丁·路德·金，他就说我有一个梦，他的梦想其实也是很简单，只希望不同种族的这些孩子可以同样在一个教室里、在一个课堂里能够彼此尊重、彼此相爱，能一同承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梦，如果没有人为了这个梦想去呼吁、去坚持、去付出，这个梦想也很难实现。你可以看到单单有马丁·路德·金是不够的， 社会上有很多歧视，很多不平等的事依然在美国在当时根深蒂固。但是因着有马丁路德金，他坚持，他呼吁，不单是黑人起来响应，在白人当中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知道上帝的爱像阳光一样是普照大地的，是不分种族的，以至于他们一直来坚持，与马丁路德金一起来坚持，来呼吁，来奔走，以至于美国整个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形成了一股民意，一种力量。以前的那些不平等的那些规则就被打破了，就被废除了，真正的实现了种族平等。这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去体会，真正去理解，真正去坚持的。如果我们不活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没有生命，我们是很难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的。我们读了刚才这一段经文，要明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要确实真正的活在耶稣基督里。活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只看表面，就说我去教堂就是在基督里，只要去了教堂就可以了。所以一个礼拜七天当中有一天是归给神，其他的几天打回原形归给自己。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是值得反省一下。活在基督里不是说一个宗教仪式，如果只是在礼拜天去做礼拜，完成一个宗教仪式，这就算活在基督里，那实在是太过幼稚和肤浅。如果你仔细读前面这段经文，你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怎样的活在耶稣基督里呢？在经文当中，主耶稣他强调一点，他是真葡萄树，天父是培植的人，所有属于耶稣基督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会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主耶稣又强调，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一点就指的是，你如果信了主，你参加主日崇拜来敬拜神的确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明白，在生活当中要确实的活在基督里，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如果只是在礼拜天来敬拜，其他的六天打回原形，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一个新生命在你的里面，一切都还是原样，说明你还有许多是需要改变的。我们看到这个比喻，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以前我在这个做园艺工作方面是外行，从来没做， 到后来呢，开始做，开始有一些兴趣。我观察到那些园丁啊，他们有时候是撒种种出来这个花和草或者树，但有时候呢，他是用剪接嫁接的方式，就是把一个树上的枝子剪下来，它可以接在另外的树上去，于是那个枝子连在另外的树上，它就活过来了，并且可以结出果子。有时候我们发现经过剪接，就是修剪把它接上去的这样的一些树啊，这种技术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有些嫁接出来的那些水果啊，特别的甜，特别的好，而且还有不同的香味啊，这真是很奇妙。上帝的创造就是很奇妙。我们原本没有信主，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好像被剪掉的一个枝子接在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以后，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因为这个新的养分从真葡萄树上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除非我们与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长期的持续的保持连接，我们才可以源源不断从这个真葡萄树上得到养分，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才可以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才可以结出新的果实。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这是一种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我们活出他的生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字值得大家注意，就是经文当中强调的修剪。修剪，关于修剪这方面，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葡萄园的那些工人，他们怎么做。我观察过，就是他们每到这个修剪的时节，他们就会去查看观察那葡萄树，它会结出很多枝子叶子，很茂盛的，生命力很强。但是在剪的时候，我问那些工人，我说这个明明是很好的一个枝子，为什么要剪掉？他说必须要剪，如果没有剪掉这个很好的这个枝子，那么整个葡萄树的养分都会被吸收，所以它必须要剪掉。当然他看得出它的形状，它是朝哪一个方位，而且那个枝子的状况怎么样，因为他是园丁，是工人，他最了解这个哪一种枝子是要留下，哪一种枝子需要剪掉。当他这样修剪之后，这个葡萄树到后来就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实。看来修剪有两种修剪，有些是不好的枝子它需要修剪，还有一些是好的枝子它也要修剪。比如说干了，或者那个枝子长的位置不对，或者那个枝子它本身是受了伤不好了，或者受了虫害，它需要剪去。还有一种是特别旺的时候， 他也要剪掉其中的一些枝子。如果你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可以去思考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对我们的修剪也是如此的。有时候明明是很好的，往往神也会把它拿去。有时候的确是不好的，神把它修剪了。修剪其实是很痛的。我自己信主这20年以来，我也受到修剪。神有时候会修剪掉我那些不好的，比如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不好的习惯，神他对我进行修剪。他有时候是借着经文来提醒我，有时候是借着弟兄姐妹来提醒我，有时候借着属灵的书籍来提醒我，有时候就是让我在生活当中去摔打，以至于我不得不做出悔改。人生要乐意接受修剪，上帝他爱我们，他必然管教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接受他的管教。他的管教是出于爱。如果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不良的一些言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乐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修剪。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要把我们修剪干净，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主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实。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因为我们的主它是好树，是真葡萄树，只要我们与它连接，就可以结出更好的果子。但是有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必须要与它连接，否则的话我们就与主没有关系了。在基督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曾经在教会也看到不同的现象，以前我所在的一些教会弟兄姐妹也曾经给我讲过一些情况，就是曾经有一些很热心的人来到教会，也接受了洗礼，但是侍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由于受到了某些影响，有外面的影响，有里边的影响，或许他看到了教会里面没有好的见证，让他非常失望，很生气。他热心付出，居然受到如此大的伤害。但是同时又受到外面的影响，比如说在他的朋友当中，有一些是其他宗教的人，跟他有很好的关系，对他有很强的影响，所以他在其中挣扎挣扎挣扎，由于承受不了打击，最后就放弃，从此不再来教会，反倒去到庙里面，去到那边也热心的去侍奉别的神。这种情况就非常的遗憾。 不要以为一个人来到教会接受了洗礼就一定是可以成为得救永生的人。如果只是看表面的宗教仪式，只停留在肤浅的这种信仰的程度，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没有真正的信靠他、跟随他、顺服他，当羞辱来到的时候，你或许怕痛，或许不敢承担，在打击之下，你的信仰就好像那个种子扫在石头上，飞鸟一飞过来就把它吃掉，就好像那个种子撒在那种很浅的土里面，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我们信主必须要有一种心理准备，要接受考验，就是当你在接受羞辱的时候，你遇到考验的时候，很痛很苦，这时候你还是否可以坚持你的信仰呢？上一次同工会，我感受到这个同工退休会在这个温切斯特那边小组讨论当中，有两位弟兄他们谈到，就是信仰他的坚持，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表达。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如果只是看人，我要看到人，人好我就跟着人，以至于我信耶稣，这样的信仰是不够的。固然你看到好的见证可以帮助你提升信心，更加跟随主，但是这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须是你不要看人，只看耶稣基督，主是怎样的主，你信靠他，你认识他，以至于你跟随他、顺服他。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你的遭遇如何，你遇到的考验不能夺去你的信仰，这就是羞辱。有时候明明是你做得对，但是你还受到伤害，这是不是羞辱呢？按道理说应该得到夸奖，如果没有得到夸奖就不公平了，你内心受到的委屈可能是很大的，但是主让你接受这样的羞辱，让你彻底绝对的信靠他，不要因为受到弟兄姐妹的伤害而放弃你的信仰。有时候你在社会上你可能会有压力有伤害，是否你会灰心丧气，就说主啊，你还爱我吗？你还帮助我吗？你还那么公平吗？你看我受到这么大的冤屈，你到底在哪里？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这样祷告，但是这种祷告必须要建立在信心上。如果你的祷告是为要离开主，来判断主，那这个祷告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问主为什么这样，主必然会给你答案。主他爱我们，他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会什么，当你愿意敞开心去问他的时候，他必然给你答案。我曾经也在教会受到过伤害，但是我有一个秘诀，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 因为我找别的人，别的弟兄姐妹，甚至牧者，都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得到平安。后来我不再这样寻求，我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求主安慰我，求主给我力量，让我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么大的一些伤害。但是主在我祷告的过程当中，主亲自回应我，就是给我内心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力量，让我逐渐逐渐的从他的话语当中直接的得到了帮助。神的灵不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如果我们只看环境，只看外表，我们是很难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在经文当中，主耶稣强调的一点，我们必须要常住在他的爱中。在第十节，主耶稣这样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主耶稣他是最有资格说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想想，他来救赎，他来付出，他来流血，但是人对待他的态度是怎样的？主耶稣的一生给我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安慰。我知道最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与我自己所面对的那种不公平，其实那不算什么。你想想主耶稣，你认识主耶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信仰的力量。我就是前两天礼拜五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有一段经文特别让我感动，就是主耶稣他降生在人间，结果只能是生在马槽里，连一个像样的房间都没有。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没有地方预备给他。你想想，我们这些婴儿多幸福啊，还没有出生之前什么都有了，出生也是要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有最好的条件提供给下一代，我们的父母想方设法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舒服的，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你想想主耶稣他降在人间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预备给他，这公平吗？没有一个婴孩像他那样。主耶稣他曾经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从一降生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公平，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生为人类付出了多少，但是人类怎么对待他？我们可以去想象，我们就知道在基督里是活在神的爱中。主耶稣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天父差遣他来拯救世人，他彻底的顺服，再苦再不公平再累，他心甘情愿。我们如果说效法基督， 要跟随基督，除非你好好认识主耶稣，你了解他，你体贴他，你知道他怎样做，你照他的样式去做，你才可以被称为他的门徒。我们必须要信靠他，就是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认定我的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我的所有的一切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永生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我们将来可以得永生不单单是这样逻辑的关系，除了逻辑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实实在在的活在他的里面，不是一种虚表的信仰生活。一个虚表的信仰生活就是停留在宗教仪式上，要么就是礼拜天的仪式性的祷告，仪式性的崇拜，然后一个礼拜当中其他几天打回原形。还有一个是一个优先次序，我们是否口头称主为主，而心里以真的尊他为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看树，好树会结好果子，但是我们应当结出好果子。主耶稣基督他是真葡萄树，我们信靠他，为要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但是这丰盛的生命的果子必须建立在我们的生命跟他紧紧地连在一起，不要分开，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手如果不跟身体连在一起，很快这个手就会腐烂，就没有生命了。同样，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紧密地跟主连在一起，不是一种仪式性的连接，而是一种生命实体的连接。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美好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越多越好，远远不够，需要更多更好的见证，而不是做给人看，乃是做给主看。不论你在工作、生活、你的思想、言行，都应当与基督连接在一起。我自己在这个体验上感受有许多，就是曾经我也受到一些这个表面的这种教会文化的影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宗教仪式，礼拜天去，平时就不认真。但是后来我悔改了，我知道这样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方式，我必须要懂得，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不论是做教会的工作还是日常的生活的工作，都应当尊主为大，有一个优先次序，主居我生命的首位，主的话语是第一位的，因为他的话语是一种信仰的纲领，可以牵动带领我整个人生，我具体的言行举止。如果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在凡事上都可以顺服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或者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们就会留下生命的破口，很容易被魔鬼攻击，以至于我们跌倒，甚至犯罪，甚至离开主。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老的弟兄姐妹给我很大的帮助。曾经，我和我的太太 也曾经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一些波折，有一些教会里边一些不好的一些见证影响到我们的状态。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当我们又回到北京，跟那些弟兄姐妹、老姐妹、老弟兄在一起，有一位老人家、老姐妹，他知道我们很久没有回去看他们，所以他给我一个语重心长的说一句话，他说：“你离开弟兄姐妹，这是正常的，但是千万别离开主。你不论去到哪里，就要跟主在一起。”这个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对我终身受益啊！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人可能会抛弃你，人可能会误解你、伤害你，可能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们也会不能用神的爱来对待你，甚至伤害你，但是你要知道主永远爱你。你之所以遇到这样的光景，你要感谢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当我面对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这些功课的时候，神总是让我得到答案，只要我愿意顺服谦卑的来求告他，神会给我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帮助，让我认识到原来我遇到的那些过去都成为神对我的修剪，以至于我可以坦然的来面对。我甚至可以用这样的祷告：主啊，按你的意思，你就尽管的使用你的工具来剪我、修我，把我那些你所不要的全部剪去。我认为好的不见得是你认为好的，求主按你的意思行，不要按我的意思行。我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的学习，逐渐逐渐的成长。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要认定他是我的主，我永远跟随他，永远不离开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无论想得通还是想不通，总之绝对的跟随他。我们除了了解第一个要点，就是确确实实的活在基督里，乐意的接受天父的修剪，我们还要明白第二个要点，就是要真诚的爱基督。就是好像主耶稣基督他绝对的遵从天父的命令那样来遵从天父的命令，就是领受了主的命令并且遵守，这才是爱主。我们如果口头说我爱主，如果我们情感上我爱主，这都是好的，但是还必须要加上遵守神的命令。只有当你真正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道又去遵行的，神的道才可以属于你。有些人把圣经买回来，买了很多本放在你的书架上，但是从来不读，这圣经跟你无关，只是一个摆设，连耳边风都还不算。如果你读，你每天都读神的话，至少有了一个长进，就是神的话语你领受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呢还必须加上你要遵行。如果只是读了神的话，你知道但却行不出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差距，就是神的话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体验，你只是停留在头脑上的一种相信，而没有进入生命当中的实践。神的话语不是给你用来增长你的知识而已，神的话语除了提供信仰的知识，还要提供生命的力量，生活的见证。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话，就好像你只是知道苹果却没有吃苹果，你对苹果有再多的研究，你是苹果这个专家，写了博士论文，但是你没有吃苹果，苹果不能成为你的营养，也不能成为你切身的感受，它的香味它的甜味只是在你的脑里面，却不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成长，就必须要领受神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把神的生命，把永恒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叫我们不单听了他的道，而且我们透过生活去落实去体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认识的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对他的爱才可以成为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的爱。我们必须要真诚的活在基督里，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心思意念都是与天父完全的合一，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是借着祷告与天父同行，也借着遵行天父的命令，以至于成就了上帝的救恩。我们今天有许多神的话语交托给我们，除了当怎样行、怎样思想、怎样去生活，还有我们的使命。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把福音传遍普天下。我们如果只是活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走出我们的小窝，要进入一个广阔的天地。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我们实现了，但是远大的目标却忘记了，这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人生的目标不是为了吃喝和完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生活项目，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上帝，要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詹姆斯上次讲到，就是鸡和鹰的一个区别。鹰因为它的生命跟鸡完全不一样，刚开始看不出来，但是到最后就看出来。但是鹰必须要改变，它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并且它要发挥他的鹰的那种本能。我们信主的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荣耀天父，我们要完成上帝的托付，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短暂的目标，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目标。就好像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 我们要有永恒的一种价值观。我们在基督里，不是只是一下子在基督里，不是只是在今生某一个阶段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一生一世直到永远都在基督里。我们在地上，我们家庭的关系、夫妻关系，或者这种父子父女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永恒的，以至于我们必须要正视，必须要重视我们在基督里这种关系。我们遵循神的命令，要彻底，要完全。有时候我们留了一点余地，打了一些折扣，就很容易被魔鬼把我们绊倒。麻雀跟鹰的不一样，麻雀也会飞，但是麻雀由于它的心中只装得下这个小小的屋子、小小的田园，而鹰有大志，他知道这个地很大，虽然山很高，但是他可以飞得比山更高。麻雀和大雁有区别，大雁有它的目标，有远方，它的目的地非常的远，以至于它就可以飞得很远。而麻雀它只是在短暂的范围里面，这个非常有限的狭小的范围里面来生活，以至于它没有办法飞出它的范围。我们要知道，人生必须要有一种理想，要有追求。如果我们只是满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一些非常有限狭小的这种概念、这种范围里面，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去承担主的大使命。主要我们结果子，一方面是在我们的言行生活上、我们的态度上有所改变，我们活出新的生命，活出一种充满爱的生命，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去爱天父，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周围的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你必须要承担大使命，或者你是透过侍奉服侍，或者你是透过在社会上为主做光做盐，能够造福于这个世界，或者是要传扬主的爱、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当你传福音结果子，有更多的人因为你的缘故信了主，那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这一次我感受到我们的中秋晚会，这个9月29号就要开始，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兴奋。我希望能够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充满平安喜乐，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够把更多的那些朋友邀请欢聚一堂。还有很多长期没有来教会的，我们是否记得起他们？是否懂得去关怀他们？是否愿意主动的打电话、发 email 把他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有很多优良的文化，中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这个夜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除了思念故乡的亲人，我们是否已去想念长期没有来教会的那些朋友呢？如果我们想念他们， 我们就打电话吧，就发 email 吧，请他们一起来欢聚，把主的爱分享给他们。这是真诚的爱。如果你愿意真诚的爱别人，那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样说，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主已经尽了。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们不单能够爱那些我们喜欢的人，有些或者我们甚至不太喜欢不太舒服的一些人，我们也能够为他祷告，用主的爱来爱他们，甚至我们主动伸出友好的手去和好。如果是这样，上帝就喜悦，并且他的心意得到了满足。我们真诚地爱别人，就是就算别人对你不怎么样，对你不真诚，你依然可以真诚地对待他们。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教会做了很多这个福音的义工，我们做友好家庭，去关怀那些大学生，那些远方来的学生，我们定期的去见他们，带他们去适应新的环境，一下飞机就去接，然后平时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随时都帮助他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些人信了主，但还有些人没有信主，甚至他们有事就来找你，没有事就不见了。然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利用弟兄姐妹的爱心，所以到后来弟兄姐妹就有一些有点灰心。有些人说，哎呀，待了这么久还没有信主啊，待了这么一段时间对他那么好，但是他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啊，所以有些人就灰心了。那一次我们一起祷告，后来我们都知道主是怎样的主。主耶稣他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罪人，他是无条件的爱，不论你信他还是没有信他，他的爱没有变。从主的榜样我们学到，我们去关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学生，应该是像主一样无条件的，不论他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们都应该继续用不变的爱去爱他们。我相信今天弟兄姐妹有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主的爱，能够无条件的去接纳，去帮助，去关怀弟兄姐妹以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彼此谦和，彼此接纳，彼此和睦，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整个教会就好像一个爱的火炉，就算是再冰冷的心来到了这个教会也会被融化。如果弟兄姐妹懂得神的爱是如此巨大的能力，只要你活出他的爱，神就会彰显他的荣耀。我希望这一次中秋我们实实在在做一点事，就是弟兄姐妹一同配搭，一同来服侍。我们需要你的参与，每个人都有其中的位置，你要发挥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的作用，就是为主结出果子来，从而让你的见证可以光照这个世界。我们要知道要彼此相爱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我们必须要先改变自己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 我们必须要认识主，看到主他的恩典，主是怎样，看到他的心意，以致我们自己才可以真正去行，按照他的样式去生活，以至于我们才可以体验到他的恩典，我们的信仰才是真实的，才可以真正的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去传福音也需要合作，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合作，不同的分工，但是一同朝着一个目标，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完成上帝的托付，他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才可以真正的实现。我们必须要知道一步一步的走，从我们身边一点一点的小事开始做起，但是你要用心去做，你就可以真正的活在基督里，体验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但愿我们每一位都来体验，每一位都用我们的生活来体验神的爱，神的能力，让我们的整个生命结出果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活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主啊，感谢你与我们同行，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主啊，求你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真诚的爱主，以真诚的彼此相爱。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按照你的旨意来修剪，以至于我们顺服你，就结出生命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